本周早些时候，我和几个朋友在离这里不远的一家牛奶吧共进午餐。牛奶吧是一家始于共产主义时期的餐馆。在共产主义时期，很难买到肉类和奶制品，因此政府创办了这些牛奶吧餐馆，让工人们可以吃到便宜的饭菜。当然，波兰已不再实行共产主义，但牛奶吧依然存在，就像自助餐厅一样，你可以排队，然后说，我要吃这块肉，我要吃土豆，我要吃蔬菜，你可以选择任何你想要的食物，他们都会放在你的盘子里，这一点，那一点，只要你喜欢。说到信仰，我们通常会想到每个人都有一个信仰体系，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，但通常情况下，很多人并没有单一的信仰体系，很多人并没有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。相反，这就像在牛奶吧填满你的盘子。他们从这一宗教中吸取一点，然后从这一世界观中吸取一点，从这一其他教义中吸取一点。当他们渴望身体痊愈时，他们可能会从基督教中吸取一点。因此，当你看他们的信仰时，他们的信仰、宗教和世界观是混合在一起的，这一点，那一点。今天上午，我们将探讨以色列人落入同样陷阱的时刻，他们没有侍奉耶和华，没有侍奉耶和华，而是混杂了其他的信仰体系和世界观。但读到这个故事时，不要想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。我鼓励你们想想自己的盘子里有什么。你是否事事依赖上帝，还是你的这部分生活依赖于其他东西？在你生活的那一部分，你相信别的东西吗？
这就是我今天上午想让我们思考的问题。如果你有圣经，请和我一起翻到《列王记上》第18章。
几周前，我们开始了以旧约先知以利亚为主题的系列布道。他的生平仅有五章，但在新约中却经常被提及。我们看了《列王记上》第17章，当时上帝告诉以利亚，亚哈王说以色列很长时间不会下雨。然后我们看到了上帝如何在一个峡谷里，通过一个并不富裕的寡妇为以利亚提供食物。现在我们来看第18章。18:1， 过了许多天，到了第三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，你去向亚哈显现，我就降雨在地上。二，以利亚就去向亚哈显现，撒玛利亚的饥荒很严重。
自从以利亚告诉亚哈王这块土地将出现严重干旱以来，三年已经过去了。上帝为什么要停止降雨呢？亚哈王领导下的以色列国崇拜其他偶像，特别是巴利，而这个偶像本应拥有降雨的能力和权威。如果不下雨，就意味着巴利不在他们身边。
因此，上帝利用以利亚和干旱直接打击他们的假偶像。但三年之后，干旱就会结束，这是件好事，因为第二节说缺雨导致了这地严重的饥荒，因此上帝让以利亚去见国王。
在亚哈召来管家的俄巴迪亚，俄巴迪亚非常敬畏耶和华。四，当耶洗别剪除耶和华的先知时，俄巴迪亚带着100个先知，50个50个地葬在一个山洞里，用饼和水喂养他们。
以利亚的故事暂停片刻，我们认识了一个名叫俄巴迪亚的人。俄巴迪亚为亚哈王工作，但他不像亚哈王那样邪恶。第三节说俄巴迪亚敬畏耶和华，当国王的妻子耶洗别想要除掉耶和华的一些先知时，俄巴迪亚带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，帮助他们藏在一个山洞里，并给他们送去面包和水。
换句话说，俄巴迪亚是一个为坏人工作的好人，也许你会有同感。也许你正处于这样的工作环境或学校环境中，你努力工作，正直做人，但你周围的人却没有与你相同的价值观， 或者他们的价值观与你的信仰背道而驰。
现在，你们中的一些人
有能力辞职去找另一份工作，也许这正是上帝希望你们做的。但也许你的处境和俄巴迪亚一样，俄巴迪亚不可能辞去国王的工作，在肯德基找一份工作，在王国里不是这样的。俄巴迪亚不得不留在他的工作岗位上。
那俄巴迪亚能够利用他的职位做好事，尽管俄巴迪亚为一个不称职的国王工作，但他敬畏耶和华，拯救了上百条生命。他提醒我们，
无论你所处的环境多么糟糕，上帝都能利用你来改变现状。你可以成为黑暗中的一盏明灯，你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做好事。
正如我们在俄巴迪亚身上看到的那样，这可能有风险，
需要信心，需要勇气，但主与你同在。花点时间想想，在你所处的环境中，你能为一个人带来什么祝福？为那个人祷告，求神给你机会成为那个人的光。神可以使用你改变那个人的生活。
五，亚哈对俄巴迪亚说，
你要走遍这地的一切水泉和山谷，也许我们可以找到草，保住马和骡子的性命，不至于损失一些牲畜。
六，于是他了把地分给他们，让他们穿过。亚哈自己走一个方向，厄巴底亚自己走另一个方向。干旱越来越严重，国王让厄巴底亚去找食物和水，但为谁？为百姓，
给以色列人？
不，是为了他的牲畜。比起他的子民，国王更想救他的马和骡子。
厄巴底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拯救了上百条生命。亚哈王只对拯救自己和自己拥有的东西感兴趣。耶和华是俄巴底亚的王，亚发王是亚哈王的王，他只关心自己，而不是他所领导的人民。
你心中只有一个王的位置，如果你是王，结果将是灾难性的，正如我们在亚哈王身上看到的那样。
但如果耶和华是你心中的王，就会有平安、希望和生命。
上帝关心他的子民，他是当之无愧的王，你可以信任他。
厄巴底亚在路上，以利亚遇见了他。
厄巴底亚认出他来，就俯伏在地说，
我主以利亚，是你吗？
以利亚回答他说，是我，你去告诉你主，看哪，以利亚在这里。
俄巴底亚在为国王的马寻找食物和水的路上遇到了以利亚。以利亚让俄巴底亚告诉亚哈王，他已经准备好会面了。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请求，对吗？
姚，他说，我怎么犯了罪？你竟将你的仆人交在亚哈手里，要杀我呢？
按这对俄巴底亚来说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请求。
他认为，如果他告诉亚哈王以利亚想见他，国王就会想杀俄巴迪亚。为什么呢？
始主你的神活着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没有派人去找过你。
当他们说他不在这里时，他就会向这个国家或民族起誓，说他们没有找到你。
自从三年前以利亚告诉亚哈王与会停后，亚哈王就一直在追杀以利亚。但无论他们去哪里找，都找不到以利亚。
我们知道以利亚在哪里，先是在峡谷，然后是在寡妇家，所以国王一直在追捕以利亚。
十一，你现在说，去告诉你的主，看哪，以利亚在这里。
十三，耶洗别杀耶和华的先知时，我怎样把耶和华的先知50个、100个藏在山洞里，用饼和水喂养他们，岂没有告诉我主吗？
十四，你现在说，去告诉你的主，看哪，以利亚在这里，他就要杀我。
俄巴底亚说，如果我告诉国王你在这里，但当他来的时候，上帝的灵已经把你带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如果这样，他不会杀我吗？俄巴底亚说。
俄巴底亚感觉如何？
他很害怕现在。
我们很容易说，
俄巴底亚，别害怕，相信主。没错，但如果你是俄巴底亚，你难道不会害怕吗？这不是很自然的反应吗？
俄巴底亚向以利亚为自己辩护，他说，这不是因为我不敬畏耶和华，我从小就爱神，你没听说过我把先知藏在山洞里的故事吗？他好像在告诉以利亚，听着，我过去曾为神做过勇敢的事，但如果我这样做，国王就会杀了我。
俄巴底亚想清楚了。
读完这个故事，我们很容易批评俄巴底亚害怕。对我们来说，在今天这个有椅子和宗教自由的美好空间里，这样做很容易。但是，如果你要谴责俄巴底亚，我只想问，你是否曾经冒着生命危险，为主拯救过100个人的生命？
俄巴底亚很害怕，但我们在接下来的经文中看到，
这并没有阻止他顺从。
Finn， 以利亚说，我站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，他怎样活着，我今日必定向他显现。于是俄巴底亚去见亚哈，告诉他，亚哈就去见以利亚。俄巴底亚为自己的生命担忧，但他最终还是听从了以利亚的吩咐，他战胜了恐惧，信靠了主。
我在前面说过，我们在新约圣经中经常读到以利亚的名字，他是信心和勇气的典范，主使用他行了大能的事。那么，我们能从俄巴底亚身上学到什么呢？新约圣经中没有提到俄巴底亚。
不是每个人都是以利亚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。俄巴底亚不是以利亚，上帝为俄巴底亚安排了不同的事工，这没有关系。以利亚的事工并不比俄巴底亚的好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以利亚，这没关系。不是每个人都是使徒保罗，这也没关系。
我记得在来波兰之前接受过传教士培训，
培训的理念是我们应该效仿使徒保罗的模式。当保罗传教时，他会去一个新的地方建立一个教会，然后再去另一个地方建立一个教会，然后再去另一个地方建立一个教会，如此反复。保罗一直在不停地奔波，所以这就是教给我的模式。
这个模式很好，它符合圣经，这是事实。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，我不是使徒保罗，这没关系。我有家庭，保罗没有。我必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，保罗没有，这也没关系。
有些人能够以保罗为榜样，这很好，上帝保佑他们。但保罗不是圣经中唯一的人，以利亚不是圣经中唯一的人。
我经常想起哥罗西书中提到的以巴弗勒斯，
神使用以巴弗帮助在哥罗西建立教会，据我们所知，他留在那里服侍那里的人，他没有像保罗那样从一个城市跳到另一个城市，他留在了一个地方。这很好，这很好，我对以巴弗比对保罗更有共鸣。
不是每个人都会像以利亚一样，
这没关系。我们需要俄巴底亚这样的人，在幕后工作的人。
俄巴底亚和以利亚同样忠诚，上帝只是召唤他们执行不同的任务。
圣经把教会比作人的身体，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很重要。手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，脚也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。上帝说，基督身体里的每个人都很重要。所以，如果你是一只脚，就不要试图成为一只手；如果你是一只手，就不要试图成为一只脚。实现你的呼召，完成神对你生命的呼召。现在进入重头戏，以利亚对亚哈王。
当亚哈看到以利亚时，
亚哈对他说，是你吗？你这个以色列的麻烦制造者。他们终于又见面了。亚哈王开口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责备。他把干旱归咎于以利亚，国王还是不明白。于是以利亚解释说，
18，他回答说，
我没有使以色列人忧愁，是你们和你们的父家忧愁，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，随从巴利人。
没有下雨不是以利亚的错，错在国王，他带领以色列人远离耶和华，追逐偶像。
19，所以现在派人去，把以色列众人聚集在加密山，并把在耶洗别席上吃饭的450个巴利先知和400个亚舍拉先知聚集在我这里。20，于是亚哈派人去找以色列众人，把先知们聚集在加密山。
以利亚提议在加密山与450名偶像巴利的先知和400名亚舍拉的先知会面。亚舍拉的先知代表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，但他们似乎并没有出现。
以利亚将以一位先知的身份代表耶和华，但偶像崇拜者将有450位先知，一个对450个。这场战斗不会在中立的地方进行。加密山是众所周知的拜偶像巴利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这场战斗将发生在敌人的领土上。因此，以利亚将进入敌人的领地，而且他的人数严重不足。如果你要在这场战斗中下注，几乎所有人都会压巴利的先知。
21，以利亚走进众人，说：你们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之间踌躇要到几时呢？如果耶和华是神，就随从他。如果巴利是神，就随从他。众人没有回答他一句话。
在大决战之前，以利亚向以色列人提出了一个问题：他们还要在上帝和巴利之间来回折腾多久？
有时我们读到这个故事，会认为以色列人抛弃了上帝，只崇拜巴利。巴利是他们唯一的信仰。
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他们有些事求助于上帝，有些事又求助于巴利。上帝和巴利都在他们的盘子里。他们在混合信仰体系。正如以利亚所说，他们在上帝和巴利之间来来回回。巴利和上帝来来回回，来来回回，但以利亚说，这不可能。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点。2，今天选择你要侍奉的人。
这一点来自约书亚记。
你必须做出选择，你必须做出决定，你不能一直把神和巴利混为一谈。
如果耶和华是神，那就跟随他；如果巴利是神，那就跟随他。不能再混为一谈，不能再有一点神，一点巴利。
你必须做出选择。但第21节说，人们沉默不语。
福音的信息是好消息，上帝爱世人，差他的独生子来，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我们要与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分享这个好消息，但不要误解，我们的上帝是独一无二的上帝，他不会把自己的荣耀让给他人。
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他没有说我是一条路，他没有说你可以把我和其他东西一起放在你的盘子里。耶稣说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除此之外，别无其他救赎。
人们很容易对以色列人进行评判，说他们在想什么，他们为什么要去招惹巴利，他们为什么不单独侍奉上帝。
但让我问你，今天你的盘子里有什么？可能是其他宗教。
也许当你需要医治时，你会来找耶稣，但为了不同的事情，你会去找其他宗教。以利亚说，你不能一直来回折腾。如果主是神，那就只跟随他。
但有时我们的偶像并不那么明显，崇拜巴利或金牛犊的诱惑今天可能不存在了，但偶像是任何比永生上帝更吸引我们心灵的东西，甚至是美好的事物。
因此，工作是一件好事，但当你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身份， 当事业成为你生活的主要动力，当你为了工作而牺牲对上帝的奉献时，工作就会成为偶像。
钱可以是好东西，但如果你满脑子都是钱，它就会变成偶像。
当你拥有的东西开始拥有你时，它就会成为偶像。物质主义，即认为拥有更多财产会让你快乐的想法，是我们当今文化中的一个虚假偶像，许多人对此顶礼膜拜。
娱乐可以是一件好事，
但如果你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屏幕前，它就会变成偶像。
如果你总是被手机分心，以至于无法静下心来与主共处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安逸并不是坏事，
但如果安逸是你生活的主要目标，而不是寻求和信靠主，那就有些不对劲了。
快乐不是坏事，
但当我们在不荣耀主的事情上寻求快乐时，快乐就成了偶像。
我想你们都明白了，除了他，上帝不希望你有任何其他的神或偶像，
只有他才能满足你的灵魂。所有其他的偶像都是虚空的，他们会让你失望，
正如我们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所看到的。
22，以利亚对众人说，只剩下我是耶和华的先知，巴利的先知有450人。
24，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，我求告耶和华的名，那用火回答的神，他就是神。
众人回答说，说得好，以利亚提出了比赛的条件，以利亚将得到一头公牛作为祭品，巴利的崇拜者将得到一头公牛作为祭品。巴利的先知要向他们的神祷告求火，以利亚要向神祷告求火，谁能降火，谁就是真神。人们同意了。
25，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，你们要为自己选择一头牛，先把它预备好，因为你们人多，要呼求你们神的名，但不要放火。
26，他们就拿着给他们的牛预备好，从早晨到中午一直呼求巴利的名，说，巴利啊，求你回答我们，但没有声音，也没有人回答。他们一瘸一拐地绕着他们所造的坛走。
巴利的先知们先走了，
他们呼唤巴利降火，但得到的却是沉默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没有回应于是他们不停地呼唤巴利，一呼就是几个小时，他们不停地呼唤，但没有人回应。
27日正午时分，以利亚嘲笑他们说，大声喊吧，因为他是神，他要么在沉思，要么在解手，要么在旅途中，或许他正在沉睡，必须被唤醒。现在我不得不承认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故事部分之一。以利亚开始说垃圾话，他开始讽刺他们，他嘲讽他们说，也许你们的声音还不够大，也许巴利睡着了，也许他在旅行，也许他在上厕所。以利亚让以色列人明白，巴利是愚蠢的。以利亚说，你们要大声喊。28，他们大声喊叫，用刀和长矛照他们的习惯砍自己，直到血流出来。没有人回答，没有人理睬。
先知们叫得更大声，甚至不惜自残。
这在当时的其他宗教中也时有发生，
但同样没有人回应，没有声音。
他说没有人关注，
他们所谓的神找不到了，他们的偶像没有出现。现在轮到以利亚了。
30，以利亚对众人说，来就近我。众人都来就近他。以利亚照着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拿了12块石头，就是耶和华话拎到他们说，以色列要做你们的名。32，他就奉耶和华的名用石头筑了一座坛，他在坛的周围挖了一条壕沟，有两海的种子那么大。他说，用四个罐子装满水，倒在燔祭和柴上。他们又做了第二次，他说，再做第三次，水就绕着坛流，
把壕沟也灌满了。
以利亚为比赛准备祭坛，他取了代表以色列的12块石头放在祭坛上，这一点意义重大，因为请记住，此时的以色列国是一个分裂的王国，北国有10个支派，南国有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，这一切都发生在北方，但我们看到上帝希望以色列能够统一。
于是以利亚准备了祭坛，但他要故意增加难度，记住，他要呼求上帝降火，但他告诉他们往祭坛上浇水，然后他说再来一次，然后他又说再做一遍，他似乎在增加任务的难度。
36，献祭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来到近前说，
主啊，亚伯拉罕、以撒和以色列的神，求你今日让人知道，你是以色列的神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我是照你的话行了这一切的事。
轮到以利亚呼求他的神了，他做了这个简单而简短的祷告，这与巴利的祷告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。
巴利的先知们大声尖叫，四处奔跑，自残，他们认为他们的声音越大，越活跃，他们的神就越远，
能听到他们。今天你仍然可以在其他宗教中发现这种现象。
但以利亚没有跑来跑去，他没有尖叫，他没有自残，他真诚地来到主面前，做了一个甜蜜而简单的祷告。
耶稣在教导祷告时说，不要像外邦人那样堆砌空话，因为他们以为自己的话多就必蒙垂听。
不要像他们，因为你们未曾求告，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所需要的。
在你求问他之前，上帝已经知道你需要什么，你不需要对他大喊大叫，也不需要花上几个小时祷告某种公式，他是你的好父亲，他能听到你的声音，所以你不必对他大喊大叫。
以利亚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向这些人显明你是真神。耶和华的火就降下来，烧尽了燔祭和木柴、石头、尘土，又舔尽了壕沟里的水。众人看见都俯伏在地说，耶和华他是神，耶和华他是神。火来了，烧尽了祭物，不仅如此，火还舔干了所有的水。最后人们的眼睛睁开了，他们意识到崇拜巴利是空虚的。最后他们宣称耶和华他是神，所有其他的神都是人类的杰作，但你是至高的神，无人能与你媲美。主耶稣，你是至高者，你是至高的神，我的救世主，你至高无上，你是至高的神，因为你是好的，你的怜悯是永远的。哈利路亚，你是好的，你的怜悯是永远的。哈利路亚。
40，以利亚对他们说，捉拿巴利的先知，一个也不许逃脱。他们就抓住了他们，以利亚把他们带到基顺西，在那里宰杀了他们。
在我们今天来看来，这节经文可能听起来很极端，但上帝曾就此警告过他们。在旧约《申命记》第13章和第17章中，上帝曾警告以色列人，任何试图使上帝的子民背离上帝的先知，任何试图让以色列人去崇拜别人的先知，都必须被清除。
以利亚对亚哈说，你上去吃喝吧，因为有急雨的声音。我们有点忘了，主要的问题是雨而不是火。
那么火的较量有什么意义呢？上帝为什么不直接降雨呢？
巴利的先知们本可以把降雨的功劳据为己有，毕竟巴利应该是雨神，但在比火之后，毫无疑问是谁在降雨了。
亚哈就上去吃喝，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，他俯伏在地上，把脸放在两膝之间，对他的仆人说，你现在上去望着海。他上去看了看，说什么也没有。他说再去，一共说了七次。44，第七次的时候，他说，看哪，有一朵小云像人的手一样从海里升起。他说，你上去
对亚哈说，备车下去，免得大雨拦阻你。
45，不一会儿，天上乌云密布，狂风大作，下起了大雨，亚哈骑着马往耶斯列去。46，耶和华的手在以利亚身上，他就拢起衣服，在亚哈面前跑到耶斯列城门口。
上帝忠实于他的话语，他按照自己的承诺降下了雨水。你可能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，亚哈王和以色列人忠心地侍奉上帝，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但亚哈王继续不听话，
没过多久，以色列人再次远离上帝，转而拜其他偶像。
这就引出了我的最后一点，3，瞬间是美好的，但瞬间不会长久。消防比赛是一个伟大的时刻，但对于当天的一些人来说，这只是一个伟大的时刻。
在那一刻，他们被感动了，在那一刻，他们被说服了，在那一刻，他们敬拜了上帝，但也仅此而已。
一个伟大的时刻，一次伟大的经历。
他们没有像以利亚鼓励他们的那样跟随主。
如果你们今天在这里过得很愉快，你们喜欢敬拜，喜欢听圣经，喜欢之后的主日咖啡厅，那很好，我很高兴，赞美上帝。但不要让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时刻，
因为时光会流逝。
相反，要跟随主，
跟随耶稣是一项日常活动，
他是好牧人，我们听到他的声音就跟随他。我们不只是在需要雨水或需要火的时候才把它放在我们的盘子里，不，你时时刻刻都需要它，只有它才能满足你的灵魂。所有其他的神和偶像都是人的杰作，但它是至高的神，无人能与之媲美。